不止这些人呢，我们所看见这个饼和杯，所看见的是波比所有技术的问题，主所看见的是他所生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心不会安宁。如果在一个波饼聚会里面，他所看见的是这一班人、那一班人，主要说，如果在香港的话，其他弟兄姊妹到哪里去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弟兄姊妹很爱主，这些弟兄姊妹觉得我们要遵守神的旨意，但你不知不觉的，你伤了天上神的心。所以这叫着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什么时候这些人能够醒过来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些所有我所有这些在落到异端里面都是这样。你看，许多落在异端里面都是醒不过来，他都觉得他是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是在新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验，那个考验就是什么？你能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，他也许教会真理不清楚，你能不能爱他？你不能说他是公会，我是教会，不能。或者说在某一个地方你觉得你向主忠心，那一般地方没有向主忠心，你能不能爱他们？你的饼和杯包括不包括他们？所以弟兄们，这个宗派的灵比宗派还要可怕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为什么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新人的时候，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么一段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撒旦用各种的诡计要破坏神儿女中间的交通。那么结果呢，等到那些人把神的儿女切得一块一块，他们还不自觉，他们还不知道说他们闯了多大的祸，他们还以为说我自己是个非常非常爱主的人。所以尼利翁讲得很好，他说有的人认为脱离宗派就了不起了，他不知道说所谓脱离宗派也好，所谓什么也好，是在一千件事顺服神的事情里面的一件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这一点上顺服主，你在另外999件呢在哪里？所以很稀奇啊，有的时候我看到有的地方的聚会的情形，我真的从外面来讲很讲究啊，这个也讲究，那个也讲究，好像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也碰到这种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纽约就碰到的吗？那么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在有的地方得了一些教育以后，那么来到这里，来到聚会里面，那你看见他觉得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那弟兄姊妹你忍耐一下，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，我们来到一起波饼，我们总是弟兄姊妹嘛。那么我们以为说，可能这个弟兄真的很顺服，什么都顺服，结果你看见，就他这一件事情顺服，在别的事情上，那么你看见人家走私，他也可以走私，人家做这个也可以，那我常常问他良心里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欺，什么叫做新人？新人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服主的。如果你在一件上顺服主，你不要骄傲。我要问你，你在其他999件你顺服他了吗？在这一点上你比这班弟兄行，但是可能你在992件里面你还不如他，你所看不起的弟兄。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这个人都有责任。你如果真是个新人，你如果真是个属灵的人，你今天表现不是这样子。你把这些旧人放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有所谓的一个聚会，你说每一个聚会都完完全全照着圣经来做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天上的主要伤心的，弟兄，所以你看见吗？有的人也许差一点，也许这个技术上没有那么准确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的心是爱主的，他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清楚啊，这个哥罗西现在不讲什么合一啊，不讲这些，但是讲旧人，讲新人。你讲旧人，讲新人，有一个结果，这个结果什么？在此你就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隔离的、未受隔离的、化外人、西古提人。那化外人、西古提人是特别这里特别提到的。化外人，你知道化外人这个英文叫 barbarian， 就是这个在希腊原文88就是表示这个人讲话讲不清楚的。那么这个希腊人认为所有不是希腊人都是讲话讲不清楚的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化外人呢？化外人对于希腊人来讲，只要他不是希腊人，他一定是化外人。你看到吗？所以但这是化外人。那么什么叫西古提人呢？西古提人是最野蛮的人，最野蛮最野蛮的人。那么化外人只是他不是希腊人而已，但是他还是蛮斯文的。但是你现在西古提人就不讲道理了。那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南蛮北夷啊。这个山东人认为广东人是南蛮，南蛮呢，这个广东人认为山东人是北夷， 但你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，不管你山东人、广东人，你是为奴的、为自主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？如果真是新人的话，你看见这里交通没有难处的，这里乃是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保罗讲新人？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同死，如果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真的穿上新人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不能把教育的背景带来，你不能够把政治的背景带来。我们可以政治立场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这个文化程度不一样，水平不一样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分开我们，因为基督是一切，也住在一切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的话，你看你看见没有？结果你看，这就是神在教会里面所要达到的目的。我们知道说这个亚历山大他有一个梦。亚历山大的梦是什么呢？他希望说等到他征服全世界以后，他是从西方来的，他征服了东方，比方说巴比伦呐、还有就是波斯，就是指着中东，就是地中海的东边，所以这里有西方跟东方嘛。所以亚历山大跟他的老师不一样，他的老师就是看不起那些不是希腊人的人。那他不同，他认为说，如果他要统一全世界的话，他要让东方跟西方能够合成一个，这是他的梦想。所以为了达到他那个梦想呢，他自己娶了波斯的女子。他总共只有32000兵啊，你不要忘记，十年他把整个世界拿下来了，他只用32000的部队。你不要忘记，他所面对的波斯帝国就是几百万骑马，都是压倒式的人海的战术。但是你看见这个亚历山大真的会打仗啊，他而且速度非常的快，32000个兵在他手里面，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在32000里面，他有10000的士兵娶10000个波斯的女子。他说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真的东方跟西方就合起来了。但这个梦成功了没有成功？一直等到福音送到了哥林多，送到了腓立比，送到了当初这个就是希腊大帝国的摇篮。那结果亚历山大要做的所梦想的梦没有成功，但是借助基督的福音。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前书，或者当你读到哥罗西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这里不分希利尼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区域就完全消灭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都是弟兄，这个时候你能交得通的，不管你属灵的程度有多少，不管你忠心向着主程度有多少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儿女分开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讲到穿上新人，第一个表现就是表现在教会里面。你怎么看待坐在你旁边的弟兄？你怎么对待同一个城里面大家立场不一样，大家看法不一样，你怎么对待他们？弟兄姊妹，你的对待，你的存心都记录在天上，神清楚得很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穿上新人的话，你觉得今天教会有没有可能合一？教会一定是四分五裂。而当我们四分五裂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很骄傲，你看见吗？我喜欢讲这个故事。这个当弟兄会四分五裂以后，我们知道弟兄会，尤其是闭关弟兄会，经过了四分，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，那真是一是个悲剧。神当初的确与他们同在，神的话的确在他们的身上，但是呢，慢慢他们开始骄傲了，慢慢的他们就一个分一个。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他在那里讲，他说：“你看我们弟兄们呢，本来是一块这样的饼。”然后呢，有一班弟兄们分出去了，就掉一块饼出来；还有一班弟兄们又分出去，又掉一块饼出来；还有一班弟兄姊妹又分一块饼，就掉出去了。然后他说：“感谢神，我们还剩下最中央的一块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他等到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他还讲究正统，还讲究是我们最中央的一块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的人分门别类，他们说我们分门别类，我们得罪神了。但有的人是用合一来做分裂的工作。当这个四分五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都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的。他们能不能说我们得罪主了？ 我们本来是一块饼，不要说我们是不是还站在中间一块，就是旁边的一块，我们都是羞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人把教会挂在嘴巴里面，但是呢，是不是做教会的见证？不是，他是想做拆毁身体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的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的。所以巴不得主真的开我们的眼睛，如果不是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的话，弟兄姊妹没有前途的。你看见吗？结果一定是四分五裂。你看见什么理由都可以叫我们分开的，但是不能。所以下面说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。在原文不是存，在原文是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。什么叫做穿上新人呢？穿上新人是要穿上怜悯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怜悯？如果你真的是怜悯的人，你能感觉到别人所感觉的，他不如你，你能感觉到他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更爱他，你更能够和他有交通。所以这是穿上怜悯，穿上恩慈。那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，你都能够给出去，穿上谦卑，穿上温柔，穿上忍耐。爱乃是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的意思就是恒久受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爱教会，因着爱主的缘故，你能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弟兄姊妹，你和那人有什么嫌隙啊？你和你的弟兄姊妹有什么嫌隙啊？如果今天这个桌子是主的桌子的话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主的桌子面前。为什么在主的桌子面前少了这一班弟兄，少了另外一班弟兄姊妹？那莫非你和他有嫌隙吗？你不要告诉我什么理由，但这里说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不要失去原则没有错，你仍旧忠心，你仍旧向主忠心，但是你能不能饶恕？你能不能彼此包容？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怎么穿上新人呢？讲到穿上新人，你很清楚啊，他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在这里不分心里的人，不分话外人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乃是一个身体，我们怎么可能能分开？没有一样理由能叫我们分开的。那么好了，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，也是蒙圣洁蒙爱的人，那要怎么办呢？就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。然后第十四节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穿上爱心，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你不光要穿上怜悯，不光穿上恩慈，不光穿上谦虚温柔和忍耐，还要穿上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就是里面的人，或者说这就是新人在这里很自然按着什么是自自然渐渐的更新，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。本来我以为什么东西都能分开我们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什么都不能分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什么叫做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呢？很可惜，今天很多人讲到在洛杉矶的教会，在纽约的教会，在哪里教会，它的重点是重在地方，它的重点不是重在合一。圣经里面耶路撒冷一个教会，安提阿一个教会，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？它重点就是说，不管如何的艰难，你应该保守神儿女的合一。你们如果住在一个城里面，你怎么能够说不合一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代人把它技术化了，有的人在耶路撒冷，在纽约，他居然宣布说我们要站住，在为着 Boston 要站住教会的立场，这是圣经里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可怜不可怜？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一切都是为着神儿女的合一。所以你看见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人民群居的地方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地方就是像一座城，就像路德一样，你看见到了这个早晨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波阿斯和所有人可以在城门口，你只要全城的人能够怎样相聚，神的儿女没有相聚的理由，没有分开的理由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一个城一个城？那么今天这个城大得很，那你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这原则在哪里？原则就是说，只要你是尽心尽力，你真是竭力保守神和儿女的合一，只要你